欢迎收听《张居正大传》，作者朱东润，演播星潮，由博吉新媒授权制作播出，第十七集。隆庆四年的成功完全出于意外，把汉纳吉的投降是意外，俺答承认以赵权这一群人交换把汉纳吉也是意外。然而意外的事情终于实现了。把汉纳吉经过方巡抚的款待以后，穿着特制的祝丝大红袍再回到达达的帐幕，祖父祖母都感动得不得了。三娘子久已是祖父的人了，现在不管他。俺答的眼角挂着感激的眼泪，他派人谢谢王重谷，他说从此以后不再侵犯大同了。居正重谷本来不曾希望讲和，居正还和重谷说过，彼一人也能不怀感，他日有事足相遇于疆场，知军中有王太师，亦必毕恭三舍矣。俺答立誓不侵大同，当然又是一个意外。一切都走上了重谷的计划，他只是踏稳一步再踏上第二步。他派人和俺答说，要他请求入贡，重行开市。打仗有什么好处呢？掳掠的好处是部下的，不是俺答的，失败的危险是俺答的，不是部下的。那么为什么要冒极大的危险替部下争取一些与己无关的好处呢？一切的主张都是替俺答打算。俺答也明白重谷是好人，不然他会让孙儿穿着簇仙的红袍回来吗？他决定入贡了。重谷要他和土蛮、昆都利哈、吉能一起入贡。土蛮是自己的主人，原谈不得。昆都利哈是弟弟，吉能是侄儿，俺答都替他们答应了。意外当然是意外，然而也何尝不是意内。朝廷和达达永远是对立的，达达强了可以进攻中原，朝廷强了也可以挟制达达，这是实力的问题。我们不要以为俺答屡次进攻北边有什么极大的野心，他和英宗时代的野仙一样，他有武力，他可以屡次进攻北边，但他只是达达中的一个首领。野仙上边有突突不花，俺答上边也有土蛮小王子，假如他们的野心太大了，野心便应当先从达达部落以内发展，但是他们所争并不在此，他们只要保全自己的利益，不妨承认主人的存在。那么赵权不曾尊俺答为帝吗？其实这只是赵权的一种做法，俺答并没有因此要取消小王子。俺答既然承认主人的存在，王重谷、张居正的主张便容易实现了。他们要俺答请求入贡，只要他承认明朝是他的主人，也许有一些不舒服吗？但是不妨事，主人换了姓名，关系原属不大，而且还有重新开市的好处在后边，只要值得，俺答当然愿意。困难不在达达，而在朝廷。正在王重谷又令俺答入贡的时候，朝廷方面的议论一起发动，他们认为封贡不便，他们记得仇鸾开马市的故事，他们要做杨继盛，他们也提起世宗最后曾经禁开马市，最后的最后，他们要主张封贡的人担保百年之内边境不致生事。然而他们却忘去现在不是世宗的时代，高拱、张居正不是严嵩，王重谷不是仇鸾。至于担保百年以内不致生事，那么世界上除去不负责任的预言家，谁能保证呢？居正真激动了，他两次和王重谷说，仆窃录无补，滥北恩私，夙夜醒寻，颠及世句，乃辱华汉浅赫，亦增其愧耳，感谢感谢。封贡事乃至鲁安边大击大略，时人以冒极之心，持庸众之意，寄目前之害，望久远之力，虽欲摇乱而阻坏之，国家以高绝后路，蓄养子辈，真犬马之不足也。仆受国厚恩，死无以报，况楚将纳叛，既已身任之，今日之事敢负他为？待大叔至，乃当极力赞成，但许贡之后，当更有一番错话。今乎即去，待者恐 宠卫李相长，须借公为王，屈留数月，庶可免事后之虑耳。金虎是方逢时，在把汉纳吉回去以后，逢时因为丁忧回礼了，延边的责任都落到了王崇古的身上。在言官们众议纷纭的时候，崇古也感觉棘手，但是居正一手挽留，直到万历元年居正当国，才把他调回北京为荣政大臣，担负一个更重要的责任。福时离任以后，继任者是刘应基，巡抚都带督察院知县，或是副督察使，或是迁督察使，下文称刘院者执此。今之义者皆为讲和示弱，马氏起信，唯此言者不为不忠，盖亦不至甚矣。夫所谓和者，为两敌相决，至丑立君，自度未足以胜之，故不得已而求和。如汉之和亲，宋之献纳，是至和者，在夷狄而不在中国，故古夷以为道玄，寇公不肯主义。另则彼称臣纳款，孝顺启封，至和者在中国而不在夷狄，彼之汉宋之事万万不齐，独可谓之通共，而不可谓之讲和也。至于昔年奏开马市，官及马驾，是一胡马，彼拥兵压境，恃强求势，以款断弩霸，索我数倍之力，是意未终，遂行抢掠，故先帝进不复行。今则因其入贡之变，官为开及市场，使与边民贸易有无，稍为之约束，勿得拦出中国财物及应尽者，其期或三日或二日为止。如辽开元势力耳，又其马氏可同与乎？至于桑土之防，戒备之余，此自无之常事，不容一日少泄者，其以鲁之共不共而有家允乎？今无中国亲父子兄弟相约也，而犹不能保其不备，况夷狄乎？但在我治愈之策，自何如是耳？岂能避鲁之不无备乎？数十年无岁不掠，无地不入，其皆以备盟之故乎？即将来备盟之祸，又岂有加于此者乎？利害之归较若黑白，而义者犹挠挠以此为言，故仆又以为不至甚矣。刘院既知此事颠末，又与公同心，必能共襄大事，幸采取其意，即镇守兵备以下所成，折以高见，并仆上共额共期，示意示宜。仆与元老当备闻于上，请旨行之，服役虽多，不足信也。朝廷和鞑靼的关系到了现阶段共有三个关键之处。一是封，指封俺答为王及其坤弟子虾为官之事。二是贡，指俺答及其部下入贡之事。三是互市，指封贡以后，明代北边和俺答所属诸部在限定的日期、指定的货物以内实行择地通商之事。这三个关键又有当前种种不同的难题。俺答只是一个首领，固然不能指挥土蛮，就是对自己的子弟也不一定都能绝对指挥。假如一部通事，一部不通事，那么因为鞑靼是个整个，难免以交易所得的资源供给尚处在敌对状态中的部落。而且既是对于俺答直接的部下，谁也不能担保将来不发生意外的变化，所以互市以后的困难还是不少。从好的方面来讲，要顾虑到封贡互市成立以后，明王朝的边防不至因此颓废，以致引起后来的外侮。从坏的方面来讲，也还有一部分边将指望每年秋天向鞑靼方面抄掠，以保私人的御贺。顾虑愈多，障碍愈多，事情就愈困难了。但是为整个国家的利害计算，不能不有一个切实的决定。兵部尚书郭虔指出世宗禁止马市的故事，反对互市。几事中张端甫指摘王崇古，邀进宫忽远虑，但是居正在内策动，再由崇古上书。崇古曾说，朝廷若允俺答封贡，诸边有数年之安，可趁时修备，设敌备盟，无以数年蓄养之财力，从事战守，欲于终岁奔命，自救不暇者矣。 又说：“夫先帝近开马市，未尽北狄之纳款。今狄求共事，不过如辽东开元、广宁之规。商人自以有无贸易，非请复开马市也。俺达父子兄弟横行四五十年，震惊陈言，流毒滋腐，没收恶流之功，原议论太多，文网牵制，使边臣无所措手足耳。昨俺达东行，京师戒严，至昌运砖聚灰，塞门成城之际，今纳款求贡，又必则以酒药，欲保百年无事，否则治守势之罪，岂为臣等不能逆料他时？虽俺达亦恐能保其身，不能置诸部于身后也。夫魁之时事，既当服从，考之典故，非今创始。堂堂天朝，容荒服之来功，招圣徒之广大，以示东有诸部，传天下万世。诸臣何一旦而不为耶？崇古这一次上书和居正平时的主张相同的太多了，他同样的要行议论，同样的指摘隆庆四年的守城之策，是居正的手笔吗？我们不敢说，但是这不免给我们一种他们曾经商讨的印象。崇古的奏书里又议封贡八事：一、议封号；二、定贡额；三、议贡期；四、立户市；五、议府赏；六、议归降；七、审经权；八、借缴事。内阁方面，李淳芳、高拱、张居正赞同了，殷世丹不反对。兵部尚书郭乾认识到有关国防的事都是兵部的事，但是没有办法解决，最后还是由皇帝下诏召集廷议。廷议是当时的大臣会议，每人都有发言权，但是决定权却属于皇帝。这一次的大臣会议当中，定国公徐文弼、吏部右侍郎张四维等22人以为封贡户事可许，英国公张荣、户部尚书张守直等17人以为不可许，工部尚书朱恒等5人以为封贡可许，户事不可许。用现在的术语来说，封贡是多数通过了，但是户事还是不能通过，一切又成了僵局。郭乾把会议的结果奏明皇上，只候皇上的决定。这是穆宗裁决的时候了，他和大学士商量，居正是策动人，当然认为可许，高拱也在后边策动，通过封贡全是高拱的指挥、张四维四处活动的结果。在这几个人的怂恿之下，穆宗决定外事机密，内修守备，便是一面诏许封贡护士，一面整顿国防的政策。政府的大政方针确定了，诏封俺答为顺义王，赐红蟒衣一席，昆都利哈、皇台吉受都督同知，各赐红狮子衣一席，其余受官的一共61人。把汉纳吉封昭勇将军，指挥使如故。都督同知是现代的中将，指挥使是现在的上校。从此以后，鞑靼骑士都成为明王朝的贵族和军官，有王，有中将，有上校。他们的铁蹄不再践踏中原的田野，他们的刀枪不再濡染中原的高血。当然，朝廷谈不到使用鞑靼作战，但是朝廷也用不着对鞑靼作战。高拱、王崇古、方逢时是嘉靖20年的进士，谭纶是嘉靖23年的进士，李淳芳、张居正是嘉靖26年的进士。他们回想到在自己出身的时代，正是俺答屡次南下、北京屡次戒严的时代，京师九门被围，侥幸没有失守。如今的国家在他们手里苏醒过来了，整个的北边解除了敌人的威胁，而且在人力和物力不再感受压迫的时候，可以从容布置，他们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愉快。朝廷所费的只是几十件红袍，让红蟒、红狮子安慰鞑靼吧，当时所得的是北方的安全。隆庆五年，新卫会试，居正为主考，吏部左侍郎翰林学士吕调阳为副主考。居正嘉靖32年曾为统考官， 那一次进士如庞尚鹏、梁孟龙、陈瑞、曾醒吾都是居正的门生，以后成为有名的人物。新卫科第一名进士张元变和第三名进士邓以同入《明史儒林传》，但在试功方面他们同样没有什么表现。同科唯有徐真明留下一部有名的著作和一项伟大而始终没有完成的事业，他认定北方只知水害不知水利，他也认定水害未除正是由于水利未兴。在他谪居潞河的时候著《潞水客谈》，列举修北方水利14例。万历13年，真明迁上保司城兼监察御史，奉诏垦田永平，于是招南人，大兴水利，次年垦田39000余亩，一切计划正在逐步完成。但是北方人唯恐水田成功以后，江南的漕粮必定被派到北方，于是御史王之洞奏称水田必不可行，又称开乎沱河不便者12世。经过这一个打击，真明的计划终于功败垂成，但他不能不算是新卫科杰出的人才。最有表现的是刘台、傅英珍、吴中行、赵用贤，他们都是隆庆五年的进士，都是居正的门生，其后对居正都曾经提出弹劾，因此在历史上都留下了不朽的盛名。居正的不树立党羽和刘台等的不阿附作主都是可以称道的事件。不过从大体上讲起，新卫一科的人才还是贫乏，这一科里任何方面都没有第一流的人物。俺答封贡的决策中，兵部尚书郭乾的表现太差了，没有办法，没有决断。五年三月，郭乾免职，高拱想起第一流的军事专家杨博，但是杨博曾经做过吏部尚书，他已经是六部的领袖，也许不愿意回兵部。不妨事，官衔仍是吏部尚书，由他管理兵部的事儿。整个政局因为高拱以大学士管理吏部事，杨博以吏部尚书管理兵部事，显见得畸形，但高拱和杨博都算是用当其才。政权是高拱的了，首辅李春芳放任一切，自己既不眷恋政权，为什么要争权呢？而且春芳也明白，大学士只是皇帝的私人秘书，首辅的地位在政治制度上没有明确的规定，一切都是演变的结果。那既然是演变，根本就说不上固定，那么就由他去吧。但高拱绝绝不能容许春芳的存在。高拱想起自己和徐阶的宿仇，正要报复，都被春芳挡住了，因此决定攻击春芳。春芳也看见了，认得高拱不能相容，索性上书请求治事，一次不行再来一次。穆宗还在留他，禁不住南京给事中王真又提出一次弹劾。五月间，春芳终于致仕而去。他从隆庆二年七月至五年五月，一共做了2年11个月的首辅。据说王真这次的弹劾完全是养成高拱的意志。从此，高拱是首辅监管吏部尚书事。凭着穆宗的信任和他自己的才具，以及那有仇必报的气度，他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独裁者。在封贡互市的争论中，居正占据主要地位。这次决策的大功当然应该由高拱、王崇古和居正平分，但是居正却尽了最大的努力。在郭乾彷徨歧路的时间，向皇帝请旨召集廷议的是他。封俺答一事尚未决定的时间，检出成祖敕封和宁、太平、咸义三王的故事以为潜力的是他。决定以后拟旨敕行的也是他。他正在和王崇古记议四件事。一，开市之初民间不愿和达达交易，所以最初必须由官中布置，使人之有利，自意乐从。二，达达要求买锅，锅是铁铸，日后便是武器的来源，轻易卖不得。广锅不能铸造兵器，不妨出卖广锅，但是卖的时候要拿破旧的铁锅调换。三，达达使者一概不许入朝，也不许入城，只许在边堡逗留。四，朝廷和达达休战，延边将士失去掳掠的机会， 不免生怨，应当加以防备，种种方面他都顾虑到了。讲和也罢，是封贡也罢，这是一个名称，居正只认为是停战。停战是继续战争的准备，他要修城堡，开边荒，他要消灭赵权这一群汉奸的余党，他要训练将士，以防鞑靼的进攻。居正对国事的筹措没有使他忘去对老师的维护。徐阶是一位有能力有办法的首辅，但是对自己的三个儿子竟是毫无办法。隆庆三年，应天巡抚海瑞到了，这是有名的铁面御史，他对于蜀内的大身巨势一概不买账。最先感到威胁的便是徐阶的三位少军，他们写信给居正，居正一边告诫一边安慰他们说，汝汉况深和运情，近来人情风俗成为可害，其海公人志当作一书善避之。太翁老师年高，恐不能堪比，望公朝夕保护，事有可了者，宜即自了之，勿置一气可也。事在通家，安而忘极。这一阵风波过去以后，高拱再相，徐阶更感觉不安。居正和应天巡抚朱大器说，存斋老先生已故向家居，近闻中翁在相亦颇不安，愿公一慰解之。至于海刚峰瑞之在吴，其师虽弱过当，而心则出于为民，霜雪之后少加和煦，人及怀春，亦不必尽变其法以寻人也，唯公虚心计量之，地方幸甚。
张居正大传，作者朱东润，演播星潮，由博吉新媒授权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